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
又一期的佛法人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那直播室里面依然是 Adam 还有师父。师父阿弥陀佛。
永远阿弥陀佛、各位听众好。
师父前两天就是很有幸跟你一起去了嘉国五台山，然后走了一遍，然后跟我们的玄太太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去，那当中我们就欣赏了那个最长的那条18米长梁。其实那天在看长梁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记得在中国的五台山，其实它的大殿里面也有一条长梁。那条长梁上面为什么说它比较让人注目，就是上面有写了一些字，那是1950几年的时候，好像是毛泽东当初捐了8万块人民币，然后做了这条长梁。那所以我就想到说，很多伟人，近代的也好，古代的也好，很多朝代的伟人，他们对佛教都是非常非常支持的。然后你看佛教在唐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鼎盛，然后到了清朝之后的话呢，又很多的比如说高官啊，甚至皇帝就扶持。那有些皇帝的话，他不但扶持佛教，他信佛教，修行佛教，他还出家做了僧人。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佛教跟这些皇室的一些关系，好不好？
那么你这个提出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就是无论是现代国家领导，
对的，
为什么？因为佛教不单单是一个宗教，同时呢也是一种教育啊。像寺庙里面呢，就是一个无形的这个教育，大家呢不管是什么人啊，不管你有烦恼也好啊，你嗔恨心很大的也好啊，到了这个寺庙以后呢，这个心自然而然就平静下来，
对，
就可以得到这个净化。
嗯，
所以呢一个国家要兴盛，这个社会要安定
、
我觉得这个佛教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教本身就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
时
辰
未
到，就是警告大家，就是说你做坏事情呢，总有一天会得到坏的果报，如果你做好事呢，将来一定得到一个好的报应。所以呢，这样在推广这个社会的安定啊，净化心灵啊，世界和平都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历代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啊，还有这个皇帝啊，都大力的推行佛教。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佛教这个学问是博大精深。那么当时的那贵族啊、皇帝啊，他们要探讨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呢？那么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可以得到一个很满意的这个答案。
甚至很多时候佛教的一些教义会让你有很大的启发。
对，特别是呢，当你有时候呢想不开的时候啊，当你很绝望的时候啊，那么你看到这个佛教里面的这种道理以后啊，就会让你呢能够看开，能够放下，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佛教呢是一种智慧的宗教，能够让你在迷失自己的时候能够找回自己，
也是一些做人的准则。
对，
然后让你去发现说，其实从佛教当中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一些东西让你发现了很大的人生做人的一种道理。
对，就是好多人呢有时候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觉得很不公平，突然之间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事情，发生那样事情。那么从佛教里面来讲，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前因后果。
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今天之所以呢遇到怎么倒霉的事情的话呢当然呢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让你倒霉，但是你没有想到呢凡事都有因凡事都有这个因果关系在里面。今天之所以呢有这样现象，这样不好事情发生，你有没有反省过你自己从前做过什么事情？那么如果说我们有时候呢能够懂得这个 啊，想想这个过去啊，现在啊，未来啊，那我们心呢就不会钻牛角尖，
对，
那就会比较开朗一点。
就要经常的反思自己，
对，
以前有没有做过不好的地方？
对，嗯、对， 对对，
就不要一直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可能是别人陷害我，或者别人怎么样我，但可能这个当中很多一部分的原因在你自己身上。
对对对，是。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啊，让人家开智慧，
嗯
啊，让人家离苦得乐，
嗯，
特别是当你迷失自己的时候呢。
嗯，
你能够找回自己。
嗯，好，那我们讲回之前那个问题，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其实佛教是非常受到皇帝啊很多大臣的一些拥护，
对，
他们自己修行，然后其中有一位其实我们应该提一提，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对不对？
就是那个顺治皇帝。
哎，对，顺治皇帝他自己放下他皇帝的身份，然后到最后的话他居然出家做了僧人，那他的儿子还去找了他几次，
对，
然后他已经完全就是说已经远离尘世，然后专做一个修行人，太值得大家一提的，对不
对？ 对 Adam， 你知不知道顺治皇帝到哪个地方去出家，知道吗？
他是在北京的，好像那一个
五台山，
到五台山啊。
对，所以为什么中国五台山那么出名，就是那个顺治皇帝到五台山去出家，因为五台山山很大嘛，
嗯嗯，
庙很多，
嗯，
所以他出家以后呢，那么后来他的儿子呢到处找没找到，
嗯，
对，
就因为他人在五台山，其实他一直在五台山，
对 对， 对，
只是五台山的庙宇太多，
对，
然后找不到他。
后来听他们讲说啊，有一次呢，他的儿子呢找到他以后，好像有见碰过面，
嗯，
但是呢，因为他的儿子不知道他的父亲出家以后的相貌是怎么样子，
哦，
那么父亲看到儿子
就知道，
儿子认不出这个父亲，
嗯
啊，他的那个相貌，
嗯，
所以后来这个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儿子找到他就走了，
哦，
离开这个，
就是他已经完全是一个出家人，完全远离尘世的一些烦恼，
对对对对，这真的是真的放下了，就是，
对，他的修行很好，到了那个境界已经修行非常非常好，
对对对，
嗯。
那个顺治皇帝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哈，他的名字叫爱新觉罗，那么他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福临，
嗯，
他六岁的时候呢就登基了，然后十四岁的时候清理朝政，你看十四岁就那么小，那么他是那个清朝呢日光后的第一个金子，
哦，
所以呢他是一个在清朝这个历史里面是一个很出名的，那么在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有好多这个佛教的法师禅师，
嗯，
跟他的关系的特别好，
嗯，
特别是有一个叫义林国师，啊，义林国师也是，
他封他为国师了，
对，
对，
顺治皇帝对他非常的恭敬，啊，礼拜，然后常常请教他，
嗯，
对呀，啊，还有我觉得。啊，这个顺治皇帝呢，当我们谈到这个顺治皇帝的时候呢，就会想到他写了一首诗很出名的啊，就叫《葬身诗》，
嗯，
就是他在赞叹啊，做一个出家人的这种高尚的品格，
嗯，
啊，还有他就是能够，他认为呢，一个出家人能够出家，都是有这个福德因缘，
嗯，
有大的福报才能够出家，
嗯，
弘扬佛法，度化众生，
嗯，
所以他心里面非常向往，
嗯嗯。
啊啊，我记得呢，在他那个葬身诗里面呢，他有这样讲过哈，他说：“天下丛林放肆山呢，博弈倒刺忍金枪，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江南啊。”他这几句话意思说，天下丛林放肆山，就是天下有好多好多寺庙，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个啊饭呢，就像山一样。啊，因为他那边有好多出家人在弘法，
嗯，
那么好多狮子呢供养这个出家修行的人哈，博弈倒刺忍金枪啊，就出家人呢一搏千家饭呢，孤身万里游啊，出家人出家无家，处处家，
对，
但是呢虽然是他没有家，只要手上有个钵，到处都可以乞食，到处都可以安身，
嗯，
所以叫博弈倒刺忍金枪啊，就那种然后洒脱很逍遥的那解脱的那境界哈，黄金白玉非为贵啊，他说啊，世界上呢不是有黄金有白玉啊，不是有黄金白玉啊是珍贵的，他说黄金白玉非为贵，那么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最珍贵的呢，唯有袈裟披江南啊，
嗯，
他说最难得最可贵的 就是像出家人一样披着这个袈裟在江上，那么是最珍贵的、最了不起的，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可是出家人做到了。
那是出家人的一种境界，对不
对？对对，这就是啊、那个圣智皇帝，他虽然贵为皇帝啊，一国之尊、嗯，但是在他的眼里呢，他觉得世界上啊，比他更珍贵的话呢，莫过于这个出家人修行弘法度众生，对呀、啊。然后他那个在诗里面呢，啊，第二段他这样写到，他说：“正为大地山河子啊，忧国忧民事转还，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身家半日闲。”啊，这个诗也写得很好。正就是指皇帝自己哈，正为大地山河子，他是啊，他是啊，是大地的这个主人嘛啊。那么他每天做什么呢？忧国忧民事转还啊，每天
都每天的想法很多，有很多事情
都很烦恼。
对对对对，
因为人我是非啊，国与国之间啊，民与民之间呢、啊，这个是很复杂。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呢，最不好管的就是人，
管人对
啊，所以管人的话是很不好管的。现在忧国忧民事转还呢，百年三万六千日啊。即使呢你活了一百年有三万六千日那么多那么长寿，不及身家半日闲呢、啊、他的一个人虽然活了一百岁，但是呢不如出家人的这个生活半天的这样清闲。
对
啊，因为虽然短短的半天，但是活得很自在很实在很充实，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啊。
嗯，所以这个诗的话到这边我可以看得到说，作为一个皇帝一国之君，他的其实他有很多苦恼。
对了、
嗯
就是、
他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苦恼去纠缠着他。
对，
所以他很羡慕出家人的那种清净的心。
对对对、嗯、是呀，他要觉得在世界上呢能够真正放得下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呀。好，接下来呢他在诗里面这样讲，他说：“来时浮屠气时迷啊，空在人间走一回啊，未曾生我我是谁啊，生我之时谁是我。”啊，这个是有一点长的味道，长的境界啊。
哇，这四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奥妙，师父这当中到底说的是些什么，跟我们解释一下
啊。这几句话呢是很有这个长的道理在里面、
嗯、
啊，意思就是说啊，他真正的意思是在这个话之外让你去参，但是呢为了要让啊听众能够稍微了解这四句话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用这个、
嗯、
啊文字啊，佛教里面叫文字般若、
嗯、
全巧方便，
嗯
啊，用这个现代这个语言来把它
解释一下、
啊、解释一下、嗯、对。来时浮屠气时迷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人间来了、
嗯、
其实是糊里糊涂来的，
嗯，
那么去的时候呢也是糊里糊涂的去的，
去所谓的去就是往生，
就往生了，就离开这个人间了、
哦、
为什么这样讲呢、嗯、因为从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在这个十法界里面有四圣六凡、
嗯
啊、四圣就像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种圣人呢，他们来到这世间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来这里做什么，然后他什么时候走、
嗯、
他心里面有数，
嗯，
唯有六凡的众生，就像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这六道的众生呢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是随这个业力推动他来，由不得你的，你不想来你要随这个业力你要来，
就你到了这个轮回你就必须要来。
对，是现在来的时候呢是糊里糊涂你就来了，
他不知道来了就来了、
啊、就是啊然后呢到你走的时候呢，因你没有修行没有把握，不像佛菩萨先离开这个人间就离开这个人间，我们走的时候呢也是浮浮涂涂啊，就是、也是啊，我们去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啊，这样的离开这个人间。
嗯，
所以呢这个是说明说我们一个人没有智慧，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呢都很被动，
嗯，
无论你来到这个世间好离开这个世间好呢，都是处在一个被动的状况、
哦、
这是第一句的话的意思。
嗯，
那么第二句话呢，空在人间走一回啊，如果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上啊，不好好做一生有意义的事情，不好好做一生对大众啊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的话呢、
嗯、
如果是为了穿衣啊吃饭啊 往啊，工作啊，那么这样就变成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失去了这意义。
就简单的说，你糊里糊涂的来，你不留下一些什么的话，你就是枉来这一生。
对对、嗯、所以呢，在以前呢，儒家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呢死了以后呢要留名，
嗯，
要立德啊，就是走了以后要给人家讲啊，给人家要让人家记住你、
嗯、
啊，某某人在这个世界上做过什么，
他曾经来过
伟大的事情，对、
嗯，
那么他的功德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在这个啊社会上呢，应该做一个有用的人，
嗯，
有意义的人是非常重要，
嗯，
不然的话呢，人就像机器一样，就失去了他生命的价值，
嗯，
所以这里面讲说空在人间走一回啊，
嗯，
啊，希望大家都做一个有意义的人。那么接下来后面两句呢，啊，就这个道理更深了，说未曾生我，我是谁啊？就是当我们父母没有结合之前，我们在哪里？不知道，
嗯，
真的未曾生我，在父母没有生我之前呢，我是谁呢？不知道，
嗯，
好，下面一句啊，生我之时，谁是我啊？在生我的时候呢，
我是谁？其实不知道，
对呀、啊，不知道。
生出来你到底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人知道。
对，所以这句话意思呢，这个人随时都在变的，就是昨天在变，今天在变，明天在变，啊，随时随刻。人都在变，为什么呢？因为人生活在这个时间跟空间这个交错点里面，因为所遇到这个因缘不同，所以你的思想呢、啊、你的性格啊、
嗯、
你的爱好啊，你的想法呢、啊、随时随地都在变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 过去心，在金刚经里面这样讲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
嗯、
一切都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一切没有一个永恒性、固定性、常宜性、自在性、
嗯、
所以一切都是变化无穷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所有万物它的本性是空的。
哦哦，明白了，
正因为空所以才可以改变。
对对对
对，
因为它本来就是没有，它无形。
对, 对，
所以说你在这个没有里面，你加入什么它就变成有什么。
对了，
然后它无形的，然后你就可以就好像泥巴一样，它无形的，你就可以捏它。
对，
你就可以捏它，由你自己去塑造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哎，师傅，我好像领悟到一些了。
非常好，领悟到非常好啊。就像那个武则天皇帝，
嗯，
他很喜欢听那个花眼睛。
对对，
花眼睛有一品叫金狮子章。那么这个有一法师呢就跟他讲这个金狮子章福经的道理。他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福性，
嗯，
不管你是皇帝也好，平民也好，是男的是女的，是什么样的人的好，其实我们本性是相同的。
嗯，
那么那个武则天皇帝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后来呢，这个皇帝，这个法师呢，就用这个《花严经》的金狮子章里面告诉他，说：“你看，我们可以用金子来做成一个杯子，可以用金子呢来做一双筷子，
对，
可以用杯子来做一个佛像，
对，
可以做一个杯子来做一个人物。所以呢，不管是佛像或者人物，或者杯子或者筷子，虽然它外相不一样，但是本质是相同的。”都是金子，也就是说、
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间所有一切人，贫啊、富啊、老啊、幼啊、男啊、女啊，这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相，它的本质有这个福性，有这个空性，是平等平等。
所以三字经第一句也这样说，人之初性本善。
对了，
对不对？
是是，
所有人当他出生初出来到这个世界
的
时候，他都是平等的。
对对，
他的心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对，
因为都没有来过，对这个世界是未知的。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对贫穷的人，或者是呢他们地位比我们低的人，我们不能瞧不起他们，因为有一天他会改变、
嗯、
他可能会比我们更有钱，地位更高、
嗯、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人的话呢，我们都要有这个平等思想。对，
嗯，
在这顺治皇帝葬身诗里面呢，下面几句也是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 长大成人方是我啊，后仰无龙又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啊，来时欢喜去时悲啊。啊，这一段也是蛮有意思的。
这好像我第一次听，然后我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在说，就是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当你慢慢长大，然后你慢慢学到事情之后的话，你可能对自己心里有一个定性。
对。
但是如果说你碌碌无为的话，那你还不如不要来这个世界上。
哎 ，Adam， 你解释的非常好啊，
是不是这样？
有意思，对呀、啊。所以他这里面说，长大成人方是我。到你这个长大成人的话呢，形成你自己的个性啊、思想啊，你这个有主见的话呢，觉得哎，这个就是我，
对，
这个、就是我 Adam， 这个就是我某某人，
对对对。
那么开始一个我见啊，我什么什么啊，所以叫长大成人方是我、啊。你看这里面这一句话的跟上面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最前面的两句话是未曾生我，我是谁啊？没有生我之前，我是谁呢？然后接下来生我之时。谁是我啊？再生出来的我呢？谁是我啊？哦、到了长大成人方是我，所以那三个阶段。
你看他这讲的也好像有个轮回一样。
对对对，是在里面呢，就是是有变化的，但是变化里面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在里面啊，就是空性。
空。
对。
嗯。
后仰无龙又是谁？你看第四个阶段了啊！当你眼睛闭起来。你死了离开这个人间以后呢，你
又没有了，又空了、
啊、对，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啊，就变成另外一个啊、一种那个角色的啊。所以呢这里面有几个变化啊，不如不来又不去啊。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本性，也就是他的空性或者是福性，不如不来又不去的，如如不动，法无如是。所以就是在六祖坛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本来无一物啊，何处
惹
尘埃来，世间所有一切的烦恼啊、痛苦啊、幸福啊、快乐啊，所有一切呢，最重要都是你的心念。你的心念着不好的话呢，即使你赚了每天赚了好多钱，住的很华丽的房子，开的很好的车子呢，你都不开心。如果你心念，如果说你这个能够有心念，如果是清净的，能够知足常乐的，就是你每一天赚的不是很多钱，你每天都可以得到幸福快乐。
对啊，就知足常乐。
对、
谁呢，你的心开心了，
过那苦乐只在一念之间呢。
真的很值得回味一下。
对对，然后最后一句他说，来时欢喜去时悲啊。我每个人来的时候呢，就跟庆祝生日啊，我这个 baby 是100天啦、或者周岁啦、或三岁啦、或30岁啦、50岁啊、60岁啊，很开心。气死悲啊，到了离开这个人间的话呢，就会觉得很悲痛啊。所以下面呢，下面的四句话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悲欢离合多劳力，何日清闲谁得知？”这能了达生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我也有点听明白了。
对呀、那你还是可以做师祖皇帝。
我也有点听明白了。没有经过师父这么引导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明白他说的这几句话。
非常好，你是悟性很高。他说悲欢离合多劳力啊。你看我们世界上有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爱情啊、感情啊这种这种生离死别啊，这种分离啊，这种积散呢，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当你爱一个人爱得越深，那么离开的时候，那种分手的那种感觉会更加的痛苦。
对，
所以叫悲欢离合。哈，当你一个人有这个悲欢离合这个情感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呢，在世界上多少人为情而苦啊。本来感情呢是一种很温暖的、很温馨的、很快乐的，但是在这感情的背后，你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对啊，要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付出心血、付出好多好多。
对，
所以经常师父说，谈恋爱是自寻烦恼。
对了，对呀、啊。所以呢，下一句话怎么讲？何日清闲谁得知啊？他说哪一天呢，才是属于你自己，才能够清清闲闲呢？来享受生活，谁能够知道呢？每一个人知道，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为情而苦，很少能够自己欣赏自己。
这就好像掉进一个漩涡当中一样，当你有了爱情，你可能就是说想到要结婚，
对，
当你结了婚之后 就有孩子，
对，
那你有孩子之后你就要为你的家庭去负责，
对，
那等到就是你有孩子之后你就要为孩子 去计划将来，
对，
那等到给孩子计划完将来之后，有了孩子的孩子之后，你还要为孩子的孩子去做一些牺牲，
对，
所以你看特别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就是自己生了孩子，这个做了爷爷奶奶之后还要为下一辈的下一辈再去操劳，
对，
这就一个漩涡，我觉得
对。所以呢这个情呢就像一个绳子一样把你捆起来，
捆绑住了
、所以呢你在那越转呢那么捆的越多。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不是叫大家说不要谈情说爱哈，因为这个一般人的话呢都是男女这个情爱，这个是每一个人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在这边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爱情是很美的，但是呢不要忘了你要付出代价啊，天下没有怎么样，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午餐，
对呀、啊，
对、
啊就是，
免费的午餐，
对呀、啊，所以呢，大家也知道，就是 no pain no gain， 就是你如果说没有付出呢，你就没有收获，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就是既然要谈恋爱呢，那么你就要学会付出，要关心对方，那么这样才能得到好的这个结果，不然的话呢，如果说两个人呢斤斤计较。然后每个人为情而苦的话呢，这个就不值得了，所以如果说呢你觉得呢这个情的东西呢很复杂很痛苦，那么你可以自己闭关一天，好，到乡下，到深山老林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要想，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电台，
去闭的宝
对，所以你在那边呢 静静的在那边去修行，那么你就可以能够感受到这个何日清闲谁得知，唯有你自己知道，你有一天你真正得到清闲的话呢，知道哦，我明白了，这是最开心快乐的时刻了，热能了达身家事啊，从此回头不算迟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到这个出家人啊，这个寺庙这个宁静的这种快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回头不算迟，为什么呢？因为当下你就转这个念头，当下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宁静快乐的幸福。
真的，师父讲的非常非常精彩。那所以说时间关系，那我们会在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顺治皇帝的赞僧诗。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希望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佛法人生，拜拜。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达义，敬请留意每逢星期六晚上8:30到9:00与我执讲的佛法人生，阿弥陀佛。